刚刚在敬拜的时候哈、新航弟兄桂莲姐妹带我们敬拜的时候，那个心里的感恩哈、就自发的涌现出来，能够跟会众弟兄姐妹朋友们逐日这样的来敬拜神，到神的殿中就感谢到神的爱与我们同在，而且盼望神的荣美能够在每一个敬拜他的人身上跟大家一起敬拜，在神的殿里面是件蒙福的事。好，我们今天呢的信息呢会读的经文稍微多一点我们就打开圣经旧约的历代志上旧约圣经的历代志上第22章有圣经的呢我们就看自己的圣经，这样可以上下文都可以读到没有圣经呢我们才看这样的屏幕。我们下面请刘洋姐妹为我们读历代志上22章第1节到第15节。
大卫，喂，大卫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从其中派石匠凿石头，要建造神的殿。大卫预备许多铁做门上的钉子和钩子，又预备许多铜，多得无法可称，又预备无数的香柏木，因为西顿人和推罗人给大卫运了许多香柏木来。大卫说，我儿子所罗门还年幼娇嫩，要为耶和华建造的殿宇必须高大辉煌，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所以我要为殿预备材料。于是大卫在未死之先预备的材料甚多。大卫招了他儿子所罗门来，吩咐他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对所罗门说，我心里本想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流了许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在我面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必做太平的人，我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他的名要叫所罗门，他在位的日子，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他要做我的儿子，我要做他的父，他做以色列王，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儿啊，现今愿耶和华与你同在，使你亨通，照他指着我说的话建造耶和华你神的殿。但愿耶和华赐你聪明智慧，好治理以色列国，遵行耶和华你神的律法。你若谨守遵行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律例典章，就得亨通。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10万他连德，银子100万他连德，铜和铁多得无法可称，我也预备了木头石头，你还可以增添。你有许多匠人，就是石匠、木匠和一切能做各样工的巧匠，并有无数的金银铜铁，你当起来办事，愿耶和华与你同在。
谢谢。那我们会众呢，一起再翻到29章历代志上的29章，我们一起来读这个1到3节。好，一起来。大卫王对会众说，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还年幼娇嫩，这工程甚大， 因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还有红玛瑙可镶嵌的宝石、彩石和一切的宝石，并许多汉白玉。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好，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恳求你啊，今天在敬拜你的时候，在你的殿中，我们要宣读学习你的话语啊，求主伸出你的手来啊，坚固你不配的仆人，能够按照你的心意传讲你的话语啊。恩主，也求你亲自借着你的话语，在每一个人听众里面心里面做那宝贝的工作啊，把我们的心引向到你的心意中来建造你的教会。我们感恩祷告，奉耶和华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历代志我们刚刚读的哈，这个这几节圣经啊，历代志是这个圣经啊，旧约中的一本很重要的书啊，也称为历史书。那个不太好用了，我就用这个，那个有点不太好用，也称为历史书啊。历代志有上下两册，哎，主要呢是讲述了两代人的故事啊。历代志上，哎，主要讲述的是大卫的故事啊。历代志下，主要讲述的是，哎，大卫的后代所罗门和他后代的故事啊。那大卫这个圣经人物呢，很特别啊，我们也都熟悉。他在世的时候呢，大约是在主前一千年啊，公元前一千年。当大卫啊走完了他人生的道路啊，离世啊，神没有忘记他啊。在《使徒行传》啊，《新约》这本书里面，上帝对大卫呢，这一生呢做了一个评价啊。上帝指着大卫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啊，今天我们要从学习啊所读的圣经中来学习啊，如何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首先我们来看哈啊，这个二十九章这段经文里面讲，哎，大卫对会众讲啊，来做见证啊，他说：“这殿呢，要修的这殿，建造这殿呢，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啊。我为我的神，我为神的殿已经尽力啊，已经尽力。”预备金子做金器啊，银子做银器，等等等等啊。接下来大卫又说：“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啊，就在预备建造圣殿材料之外，我又将自己的积蓄的都献上啊。”所以这里面有两个重要的字，重要的句啊，一个是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啊，还一个是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啊。这样呢，我们就进入今天信息的第一个要点哈，尽心尽力。每一个侍奉神的仆人，在侍奉中，在神的工作中，总要尽心尽力啊，是像大卫一样。建殿的目的啊，是为了耶和华建造的啊，是为了耶和华建造的。所以圣殿呢，在大卫的那个时代哈，代表神与他的子民同在啊。所以以色列民来到圣殿，是为了敬拜神，认识神，献祭给神啊，祈求祷告神啊，在神那里赦罪得平安。所以大卫说：“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神啊，耶和华神建造的。”大卫对自己要建造神的殿，哎，他有一个内心的发自内心的自白啊，就在这里他说：“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他是发自内心啊，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好像今天我们读的宣召经文一样啊，啊，在诗篇里面也是大卫来说，啊，我心里面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殿宇，我的心肠啊，我的肺腑啊，我可想我神的殿宇，他是发自这样的一个心来建造神的殿，出于爱我们的神，啊， 那么教会到了今天新约时代，我们的教会呢，是基督的身体，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啊，所以我们今天服侍神，啊，建造教会就是建造神的殿，啊，我们需要有大卫的心肠，啊，为神建造殿，这个心态啊要端正，是出于爱我们的神，爱慕神的殿，啊，这样我们建堂就是再难，挑战再大，啊，神也会带领和预备。所以在这段圣经中呢，提到了哈，大卫他尽心尽力啊，常常是在困难中，啊，那讲到了我是在困难中，啊，我在困难中，为耶和华预备，啊，不是在很顺利的时候，他是在困难中，啊，那这个困难中呢，我们再把它解开一下看呢，我们要去看读着英文的圣经。如果我们读英文的圣经呢，我们大概多一点了解，啊，英文圣经在这里讲到呢，它这个困难中呢，哎，有两种的解释啊，一种呢，他说是 with great trouble， 啊，这是在极大的这个一种极大的困境啊，一种非常的里面的一种挣扎中，啊 ，with great trouble。还有一种说法呢，解释呢是说 with great pains， 啊，是伤痛，里面有很大的伤痛。原来大卫在预备的过程中，啊，他心里面他在经受着一些伤痛、磨练，啊。那我们知道大卫的一生呢，这个颠簸动荡，啊，他征战打仗，外有强敌，家中至亲的人因罪的缘故。啊，也陷入灾难灾祸之中，所以常常这些使大卫回想起来就心如刀割，啊，一生也扑这个疲于奔命，在这种非常动荡不安啊、安定的生活难以保证的环境中，大卫没有被忧虑和患难所捆绑、所压倒，慢慢的心灰意冷，他没有这样。相反，他选择爱神，他选择爱慕神的殿，他选择要来建造神的殿，花上他全部的精力，为神就与大卫同在，使得他能够从这些困难、忧伤、痛苦、揪心中走出来，不但没有被压垮，反而成就了神的美好的心意。那我们在建造神的家、建造教会中呢，多少会有一些与大卫相同的经历啊。值得感恩的是，我们教会里有不少的弟兄姐妹啊，他们的家庭，他们在教会服事中，啊，你仔细的去体会，侍奉中，在每一个服事的岗位上呢，实在是在困难、忧患和伤痛中走过来，仍然尽心尽力的服事神。也是在这样的教会中啊，在我们每个小组啊、每个团契里啊，若有一个家庭啊，能够在困难中仍然尽心尽力的服侍主，那种默默无声的生命影响力是无法估量的啊。那好，讲到这里呢，我们大家要想一想哈，请问大家，一个人呢，他尽心尽力的服侍神，他能持续多久？哎，告诉我，尽心尽力的服侍神，他至多能持续多久？几天？哦，几天？刘洋说几天？还有吗？有？能持续多久？要凭人自己，当然很。对，如果我们都是凭着神的恩典力量，能持续多久？最后一口气，包括讲最后一口气。好，我们看圣经上怎么讲啊？圣经上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啊，在22章的第4节，刚刚读过啊，说大卫说了，要为耶和华建造殿宇，必须高大恢宏， 这时候还没有出来呢，他在他的心里面高大恢宏，使名誉荣耀呢传遍万国，所以我要为殿预备材料。于是大卫在未死之前预备的材料甚多啊，这是大卫啊的一个见证，也是圣经上。那这句话有意味深长哈，在耐人寻味啊。请问你读了以后感受如何？你读这句话有什么感受？我读的时候一种感受啊是这样的哈，你要看怎么读法啊。我的第一种感受是这样读法，哎，大卫说要为耶和华建造殿宇，必须高大恢宏啊。然后于是，哎，大卫在未死之前预备的材料甚多，预备的材料甚多啊。那这样的感受呢带来的呢，就是说大卫他一生啊持续不断的为建造神的殿预备，预备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啊，这是他生命以这个为导向，就是刚才包伯伯讲啊，很好的。那还有一种感受，如果你注意到上下文，你再细细的品味，他是这句话要这样的读，说大卫说啊，要为耶和华建造的殿宇必须高大辉煌，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所以我要为耶和华预备材料。于是大卫在未死之前预备的材料甚多。那这里的感受是这样的了，大卫要为耶和华建造殿的蓝图啊，这个 blueprint 啊，神已经给他了，清清楚楚在他心里面是如此的高大辉煌，他都看到了。而且他心里面的负担啊，他为神国度那个抱负啊，是大到关乎万国的，不单单是以色列一个国，抱万国的。所以呢，他就为了这件事情，他就开始预备了啊，他就开始预备做工了。当他辛辛苦苦的一点一点预备的时候，金银他要一点一点的去收集，那个木料他要一根一根的去采伐，到推罗到西顿再运过来，那个大石块他要一块一块的打磨。就在这样的时光年日之中，大卫生命的终点，他的死期也就悄然而至，到了那里他不得不放下手中未尽的工作。那这是人生里面一个很深的感叹，是不是？对于属神的子民啊，这个感叹呢不会给我们带来一种负面的忧伤自卑自怜，应该反而把我们带进神啊那个智慧和心意中。在大卫之前呢，大约500年啊，那个是摩西的时代啊。那摩西呢也曾有过同样的感叹啊，他这样讲，在诗篇90篇里面他说啊，求你耶和华指教我们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不晓得摩西在祷告的时候他说这日子呢是他已经过去的日子呢，还是未来他剩下的日子，或许可能很可能是他未来已经剩下日子，过去日子已经过去了，数算他有啥用啊？而且这个日子应该在摩西心中是服侍神的日子。所以摩西有同样的感叹啊，大卫在他自己一生晚年的服侍生涯中呢，因此就得到了一个宝贵的经历。那在19世纪的英国哈，有一位传道人，他是一位牧师啊，他出生在1838年啊，他的名字叫那个 W.L. Watkinson 啊，也叫这个英文翻译过来中文应该是叫这个韦更生啊，Watkinson 啊。那他在传讲同样的啊《历代志》这篇信息的时候呢，哎，他是有过这样一句话啊，他说每一个神的工人都是有限的，每一个神的工人都是有限的， 啊，我们讲的第一个要点呢，是每一个神的工人服侍神都要尽心尽意。第二个要点，每一个神的工人都是有限的。啊，那这里呢，这个有限的意思呢，并非说我们的恩赐有限，在这里，当然我们的恩赐有限，我们需要配搭。这里讲的有限呢，是指神的仆人，每一位神的工人，他们亲自带领侍奉的年日是有限的。每一个神的仆人都要经历学习如何面对他事工的、他服侍的未尽之功。那我们当中有慕道的朋友们哈，看到慕道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敬拜神啊，听神的话语啊，这个非常的好啊。那我心中也有一个很深的感触，盼望啊，有一天神继续感动，不单跟我们一起敬拜神，也跟我们一起在神的家中服侍这位永生的神，那是非常啊非常荣美的事情啊。所以盼望我们今天啊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能够对我们的慕道的朋友，同样对我自己，得着智慧的心啊，不停止地认识耶稣啊，明白他的救恩，来到耶稣面前接受他为我的救主，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宝血洗净我的罪，成为神家的子民啊，得以我们用有限的年日好好服侍这位永生的神。这是大卫日益渴慕的心在神面前。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每一个人啊，不论信主的还没信主的，最终都要放下自己手中那看为重要的、操劳一辈子的未尽之功。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未尽之功与我们的神有多大的关系。所以摩西走过这条路了啊，年日有限，未尽之功仍在。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啊，从埃及出来，过红海，进入这个旷野啊，经过40年啊，神带领他到尼波山上，把迦南地全部给他打开看，他都看到了，但是他不能进入，他只能远远的望一望。所以摩西因此学会了顺服，知道如何面对他手中的未尽之功。大卫现在已经年迈啊，但他梦寐以求的为神建造这个殿的啊，这个大业还没有完成一样。虽然预备甚多，但是连开工还没开呢啊。所以大卫因此也学了顺服，开始学习预备承传他手中的未尽之功。大卫再往后，历史又往前走，过了1000年，到了新约时代，使徒保罗在罗马的那个地狱里啊，这个不叫地狱，就监牢里啊，地牢里啊，被关在罗马的地牢里，等待他离世的日子。但福音当时还没有传遍全球全地，至少还没有传到当时的中国。所以自从保罗第一次宣教授开始，保罗一定读了有感叹，摩西的生涯哦未尽之功，大卫的生涯未尽之功。所以保罗学习了啊，他提前预备了，在他第一次宣教的时候他就预备了，为了有一天啊，他传福音的未尽使命可以继续的承传下去啊。所以这些神的仆人在他们服侍的晚年都是壮志未酬，而神的国度仍然在往前推进啊，神的家教会的服侍的需要有增无减。怎么办呢？怎么办？那我们接着来看啊，接着来读。我们读的主体经文就在这里了啊，22章10到15节啊。那我给大家读一下啊，我来读一下这段主体经文，非常重要。那读完以后有一个问题啊，请大家来一起来回答。他说：“我儿啊，大卫把这个他的所罗门叫到身边啊，说我儿啊， 现今愿耶和华与你同在，使你亨通，照他指着你说的话建造耶和华你神的殿。但愿耶和华赐你智慧，聪明智慧，好治理以色列国，遵行耶和华你神的律法。你若谨守遵行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律例典章，就得亨通。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10万塔连德、银子100万塔连德，铜和铁多的无数可称。我也预备了石头、木头、石头，你还可以增添。你有许多近人，就是石匠、木匠和一切能做各样工的巧匠，并有无数的金银铜铁。你当起来做事，愿耶和华与你同在。请问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字是什么？你啊，出现了诸多次，啊，12次啊，谢谢。你若你当刚强壮胆，你还可以增添，啊，愿耶和华神与你同在。那这就给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重点出来。每一个神，每一位这个神的工人啊，在做神的工的时候要尽心尽力，第一个啊。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年日有限啊，所以需要另有一人，另有一人啊。这大卫在里面嘱咐的操心的就是这位另有一人，比大卫要年轻，是他的下辈一代，啊，大卫是一代同工，这是大卫下面的年轻同工。所以预备神家里面的下一代带领同工，可以说是预备神家里面的新一代的带领同工，就在这段经文中给我们展现开了，啊。历代志的作者呀，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讲述新一代的哈，啊，神家的带领同工是如何成长起来的，啊，如何在那前一代的同工辛劳预备和成全中成长起来的。那我们现在马上有一个问题啊，请问谁来预备？预备神家新一代的同工，这个工作是谁来做？上一代。还有吗？对，前面讲说是上一代预备神家新一代同工，是谁的责任？如果大卫就在这里面做了，他会站起来回答，他说是谁的责任？预备接大卫班的人，这个责任在谁身上？如果大卫在的话，他会站起来，这个问题还用问吗？当然是我的责任，我预备了，我在困难中预备了，而且是尽心尽力的预备了。当然前一代的同工也包括当前还领班在任的同工们啊，摩西、大卫、彼得、保罗，啊，他们虽然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啊，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到了他们侍奉生涯的高峰的时候，都看到预备和成全新一代带领同工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而且都甘心乐意的去做，勤勤恳恳的去做，默默专注的去做，看作是一项 divine trust 神圣的托付，而不是一个重担。而且他们这三位都看到了，亲眼看到了年轻一代同工站起来接班，他们心里面充满了极大的喜悦和满足。预备和成全新一代带领同工是每一位神工人当前的和过去的领班的同工们所受的神圣的托付。在英国啊，19世纪呢，还有一位啊牧者啊牧传道人牧者，他的名字叫查理斯·斯布珍啊 ，Charles 斯布珍啊，我们可能有不少能够听到过他的名字啊。那这个斯布珍牧师呢，他在1890年呢讲了一篇道，在教会里啊，这100多年前了。用的就是历代志这篇经文， 啊，那他在讲这篇道的时候呢，是给这篇道呢起了一个名字，很有意思的名字，啊，这个简单讲，他起的这名字就是每一位另一位，每一位另一位，什么意思呢？每一位神的工人都要预备另一位神的工人。 Every worker preparing for another， 啊，每一位神的工人都要预备另一位神家的工人。我们如何预备？我们如何预备呢？他这教会的表没有了啊！明丽帮我举手了，这个三点过了五分十分你就要举手了，否则我这时间掌握不了。怎样预备啊？我们长执会在这个长执会开会的时候，对这个讲员呢很有期望，要做 evaluation， 每个讲员要 evaluate 啊，到底有哪些改正的地方？那我要改正的地方是时间控制不够了，会拖长，所以要小心。怎样预备？怎样预备？还是要到经文来看哈。那这里讲呢，这个大卫说啊，愿耶和华赐你他的下一代同工智慧、聪明，好治理以色列国。所以他在这里在为他的下一代祷告了，他一边谆谆的啊嘱咐，一边心里面就祷告了，里面有两个很重的祷告，他说就是你还可以增添啊，你还可以增添，你当起来办事啊，这是很两个很有力的祷告，也是大卫的嘱咐啊。我们教会要成长，质和量呢都需要成长啊，在接下来的五年里面啊，我们需要两个迫切的祷告啊。第一个祷告呢，我的心里感动就是司布真的那个简单话啊，每一位另一位啊，这是为了我们当前的同工、前一代同工啊，每一位同工你都要预备另一位，每一位另一位。第二个祷告，第二个祷告叫做 Young people rise and work， 在我们中间的 Young people rise and work， 神国度的年轻人兴起做工，这是我们要做的祷告，而且要迫切祷告，求神在磐石教会兴起一个大卫的群体， David 后面有个 S， 一个大卫的群体，同时更重要的兴起一个年轻所罗门的群体， A group of Solomons， 不是一位啊，一个群体啊，他们有心智传承承接神家侍奉的心智，又懂得如何默默地下手去做啊。那你或许会问，哎呦，我能预备谁呢？谁愿意让我来预备啊？进而接棒，在祷告中会慢慢清楚的啊。祷告不是我自己有什么能耐资格啊，而是神透过我在那位同工心里动工，也在我心里动工啊。我们祷告呢也需要更加具体一点啊，为年轻同工祷告，你至少要了解他吧，你多少要跟他认识啊，他孩子有多大啊，怎么样为他孩子们祷告啊，在这个40岁以下30来岁的同工，他上有老又有下有小，你要知道为他家庭祷告，哎，常常很具体的关心到他们的需要，为他们来祷告，这是迫切祷告啊。第二方面呢，我们经文里也讲了啊，他说我儿啊，你若谨守遵行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律例典章，就得亨通啊。所以第一个迫切祷告，第二个怎么样预备？用神的话语预备啊，要有神的话语，要谨守遵行神的话语，谨守遵行神的话语啊。所以大卫是很掏心肝的啊，掏心掏肺的跟这个所罗门讲说，你啊一定要记住这件事儿啊，一定要记住啊，谨守遵行神的话语这件事非常重要，甚至胜过为神建造一座有形有体的殿啊。 所以我们要在真道上好好学习，接受装备，啊，也能去教导帮助那能教导帮助他人的人，啊，所以我们从所罗门的身上到此想一想，啊，从所罗门当时有解经家我们解开，当时的所罗门也就21、22岁，当时那个所罗门就是21、22岁，啊，我们在所罗门身上可以看到一个年轻童工最宝贝的特质，请问是什么？我们读过的所有的经节里面，所罗门还没讲一句话呢，他在那儿听呢，能听而且有受教的心，能听有受教的心，这是年轻童工，也是我们自己最宝贝的一个特质。所以大卫的嘱托一样一样一样一样，所罗门都听进去了，而且一一记在心里。你怎么见得？去读历代志下1章到7章，今天我们时间没有，大家回去去读。那个所罗门开始建殿了，啊，历代志下1章到7章，你可以看到所罗门建殿的时候，他一项一项的认真的按照大卫的遵守去做，一点折扣都不打，而且在建殿完了以后，重要的事情上还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所以能够有受教的心，啊，是得到神的话语，啊，迫切祷告，谨守遵行，还有呢？还有怎么样预备？鼓励扶持是少不了的，鼓励扶持是少不了的。所以说，你当刚强壮胆啊，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啊，这句话听起来有些熟悉，是吧？啊，上个主日金娟姐妹带领主日学《约书亚记》，啊，她还出了道题。呵呵你当刚强壮胆，啊，不要惧怕，也不要混这个惊惶啊！同样的话语在《约书亚记》1章里面出现了4次，啊，字句上稍微有点不一样，但是从意思是完全一样的。前3次是耶和华神亲自对约书亚讲，你不要惧怕，刚强壮胆，啊，第4次是以色列会众的领袖们站出来了，说好，你带领我们吧，刚强壮胆。我们以前怎么样听摩西的，我们现在照样怎么听你的，啊，刚强壮胆。所以这里呢，大卫呢在用当年上帝按例啊约书亚这个成为摩西的接班人同样的话语来按例所罗门，啊，所以年轻的童工啊，年轻人啊，有点像当年的所罗门啊。我自己回想年轻的时候，和保罗同工提摩太一样哈，啊，在前辈同工的眼睛中哈，啊，很可能会被看为还年幼娇嫩。这个中文讲年幼娇嫩哈，啊，这意思不是说稍微不顺心就哇哇哭啊，不是这个意思哈，啊。这个年幼娇嫩呢，在这里面呢，英文是讲是这样的啊，说是 inexperienced lacks experience， 就是没有经验，没有经验，缺乏一些经验，啊，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啊，就多需要这样的来鼓励，啊，来鼓励，啊，来勉励，啊，对即将进入这个带领同工之分的年轻人来说，他内心呢是会有压力的，挣扎甚至是惧怕，否则圣经上不会这样反复的讲啊，这是十分可以理解的啊。我没有做过呀，没有经验呀，能行吗？肩膀够硬吗？能撑得住吗？其他同工，尤其是资深同工，能配合我吗？啊，这事工甚大啊，可别误事儿。所以他们特别需要前辈同工的鼓励扶持，尤其是像大卫啊那样默默的啊专注的扶持和摆上。我们整个教会啊也需要有一个宽广的心胸 给新一代年轻的同工们多一点带领的空间，多用心啊，多用心为他们预备一些机会，使他们能够尽快的进入教会第一线的带领岗位。有宽广的心怀啊，也需要有恩典的眼光啊，求神给我们这种恩典的眼光。当我们看一位同工的时候，尤其是看一位年轻同工的时候啊，你不是专注在他年幼娇嫩啊没经验，而是专注在他里面生命里面有那个金子可以做金器，银子可以做银器，还有那宝石可以镶嵌的，需要打磨的，需要雕塑的啊，把他们挖掘出来啊，对于建造神的家，这是非常宝贵的。所以大卫有这种宽广的心胸啊，他不是在心里想，哦，建造神的殿宇反正不是是我，既然不是我，我就退下来了，不操心了，我可以下岗了。不是的啊，大卫不是这样，他更加的尽心尽力摆上自己，为鼓励啊预备，默默地做出付出啊。这个摩西对待约书亚是一样啊，保罗后来对待这个提摩太啊、提多啊、这个希拉啊、雅居拉、百基拉都是一样。所以显出这些神仆人们那个美好的品格和特质。所以你我是否真的愿意啊，付出我们的生命、精力、时间，投资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我们身边不是没有这样的人，而是你我 care 他，这个人有多少？所以我们这要看到哈，怎样预备呢？迫切祷告。谨守遵行，鼓励扶持啊，贯穿在这段经文中。上帝的着眼点在哪里？刚才我们讲过了，大家看啊，上帝在这个事情上，神的着眼点、落脚点在哪里？有没有能够一两句？上帝的着眼点是在一个人的身上，那个要起来承接圣工的所罗门。上帝的着眼点不是单单在建殿这件事儿上，是在人身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误解哈、我们说需要另外一个人起来接棒啊，就是赶快找一个人把我替下来吧，我刚好不做了啊。那个着眼点在事儿上，上帝不是。上帝着眼点永远是在人身上，更重要的是人，那个起来承接圣工的人。在这过程中，你我啊，如果我们是前一代的同工，我们是传递的生命和品格，绝非是单单交接一个事工的职分而已。最后一点啊，我们讲到这主题啊，你还可以增添，你要起来做事。这是大卫对所罗门说，过来过来过来，时候到了，乘船的时候到了，起来接棒啊。这句话是对接棒的同工，年轻同工，尤其是啊这个新一代同工们的极大的勉励啊，也是对辛劳预备乘船同工们的勉励。神国的人才的预备啊，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这个促成的，需要坚持不懈，又脚踏实地，靠着神的恩典一步一步去做啊。神已经在我们教会中看到不同的服事岗位上开始了这个美好的乘船和预备啊，已经开始了啊。这个不同的神家的仆人已经聚集进来，年轻一代同工，你看神也在动工，默默兴起。过去我们从教会啊，这个举个例子，新知丽云家庭的关怀上，你可以看到年轻新一代同工他们爱心付出和他们群体的力量已经在那里了啊，我们就需要好好祷告。 让神继续做这样的工作。好，到这里你说了啊，好，怎么样做？哎，迫切祷告，我就要迫切祷告，谨守遵行神的话，谨守遵行神的话，还有鼓励好好扶持，我都做了。你说那我还是不晓得怎么下手，我还是不知道怎么下手啊。那我们就看一个在我们教会中的具体的例子。具体的例子，这是两位 AV 同工啊，就是音响和，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好翻译这个 AV 同工怎么翻译，音响和视频，音响和视频同工啊。其实叫 AV 同工这个太有点技术化了，他们不应该叫 AV 同工，多媒体啊，这个也有点太高科技的意思啊。他们是讲台的特别助理，讲台如果没有他们，根本没有释放信息，也没有办法把信息存储起来啊，所以 AV 同工是讲台特助，同意吧？哎，讲台特助它确实是这样的啊。所以这是两位 AV 同工啊，一位在乘船，一位在虚心的进入学习承接啊。你看这个乘船的哈，很认真耐心的在讲解，这个学习新进入的同工很虚心的在认真的在学习。看到这个呢，我们就有点想法啊。真正的这个过程中呢，有几个特点啊，它是心对心的，手对手的，肩并肩的啊，要在一起啊，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在一起啊，一起讨论这个音响中啊，怎么样能录音录得好啊，怎么样处理一些特别的问题，突发性的问题，怎么样能够使录音的效果发到最好，他们都要去来交流啊。而且交流的过程中呢，他是慢慢慢慢在一起，然后慢慢的那位就新手就可以独立出来了啊。在这过程中他有一个学习的过程，这个过程呢心对心手对手啊，这个在一起。所以我们的小组同工，我们的团契同工啊，如果多一点时间能在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多一点时间能在一起祷告，彼此祷告啊，多在一点时间能够一起外出传福音啊，一起关怀那有困难的家庭啊，在一起这样的服事中，自然而然的啊，又有准备的新同工就被扶持预备出来了，啊。所以啊，你当起来办事，目标就是，这个让接棒的那一位新同工，啊，按时起跑，早一点起跑，而且跑得好，跑得稳，并且能够把棒一棒一棒的传接下去，啊。那我回想到我自己啊，回想到我自己在服事学习的过程中，有许多神的前一代同工。神的牧者仆人们来带领我啊，我是学习的蛮慢的啊，也不太容易开窍，但是有这样的前一代的同工在带领我啊，比如说啊，在探访关怀上啊，我是很慢的啊。那过去在母堂服事的时候呢，那时候新朋友来了啊，我们希望去探访，但有时候那个时候新朋友比较多，很容易忽略啊，所以有一次带领我的同工啊，这个邝鼎立老师，邝鼎立弟兄就说，有一个家庭来了一周两周了还没有去探访啊。我说大概我都忽略了哈，啊。他说那你今天晚上有没有空？我说今天晚上有空，那今天晚上就去吧啊。所以就好像就这样子被催促了，被催促的，被这个鼓励的哈，啊，我们就去了。我们就去了，哎，开夜车到了那个家里呢，哎，就到了那里面呢，我就学了功课了，啊，那是确实是从外州，我还有那边过来的一对弟兄姐妹啊，刚刚到这边安顿下来，啊，那进去以后呢，这个弟兄和姐妹他们就说了，很直爽的跟我们说， 说我们这一两周啊，就在家里面转圈子啊，常常就像那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一边转一边说，教会为什么不来探访我们？教会为什么不来探访我们？那我在今天跟钟灵分享的时候说，我说我可能要分享这个事情，他说你要小心啊，这说明会众中真有这样的，你还没有探访到呢你就分享啊。如果会众中确实有我们还没有探访过的，你迫切我们探访的，哎呀，我们实在抱歉还没有探访到，让我们知道，我们赶快去探访啊，我们很愿意去探访你们啊。哎，就是学习到了那个要有那个意识，迫切的意识，哎，来了自己家里人了，你要探访啊，要关心到他们。一次学不够，还在一次哈，啊。那记得那个时候，这个有的有机会去探访的真正有病患家庭的，那个也不会，那个也不需要学习，啊，不会的。哎，所以那个时候我记着呢，我们这边可能有，谢谢明丽，有同工们认记得哈，有一个黎明姐妹。黎明姐妹，她的先生呢，邓中，啊，这个在这工作中的不幸，这个脑出血，一下子就过去了，哎，所以那个家庭受到了突然的极大打击啊，他们在美国还没有安定那么好，那我们就去探访，啊，就那个时候呢是跟着教会里面一位传道人叫姚孝伯弟兄，还有他的师母，我们叫苏姐，所以姚孝伯弟兄，他的哥哥叫姚孝吉牧师。也是他的弟弟，哎，所以我们就去探访他。那怎么样的探访他呢？也说不了多少话，实在也说不了多少话。啊，你怎么样安慰这一对这个母亲还有很小的女儿？啊，所以我的印象里面啊，我们坐在那里，哎，姚弟兄呢，简单的分享了一下他自己个人的一点点感受，然后就说我们一起祷告吧。啊，就跟黎明一起祷告。祷告其实也祷告不出来啊，心里那个忧伤也祷告不出来，就祷告一半，姚弟兄就在那里哭起来了，黎敏也在那里哭，姚弟兄也在那陪着他哭起来了。所以这对我来讲又是一次学习的机会啊，在服事中啊，有时候探访关顾并不是走一个形式啊，哎，说几句这个哎这个学来的祷告的话语，这很容易，但是用心真正到那个人伤痛的里面，那是不容易，所以这个又是我的里面又一次学习的机会啊，所以我自己也是在这样一次一次的学习中慢慢的啊这个成长起来啊，要感谢在前面这样的服侍的这个前一代同工的带领是绝对不可少的，他们有时候会 push， 这个 push 回想起来是非常有价值的啊，不要担心这个当然态度要温柔，但是好好的做。我真是，如果前面那位同工不这样的 push 我，可能那个机会就过去了。那我们来到这个今天的结束啊，我们今天讲每一个神的仆人啊，做神的工作总要尽心竭力啊。大卫是这样的尽心尽力，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们教会许多家庭都是这样尽心尽力，我们彼此激励啊，不论服事岗位的大小，要尽心尽力，这是神所喜悦的。那我们也讲到，每一位神的仆人，他服事神的年日都是有限的，啊，诗篇九十篇的祷告，所以我们要珍惜每一个日子，啊，尽快的来到主的家里面，尽快成为主家里人，把我们那个宝贝的日子奉献服事给这个永远的神。最后我们谈到每一位神的工人都要预备另一位，每一位另一位，反过来讲也是对的，另一位每一位，另一位每一位新进入工厂的啊年轻的同工，你要去主动的找一位啊，你可以向他学习请教的啊，这样一起学习请教的成长。所以上帝对大卫一生写了一句话，写了一句话，啊，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磐石教会，我们教会啊，自从被母会差派出来，如今已经过了大约13年了。啊，过去的年日啊，我们似乎是在跑一场马拉松的越野， 神在这些年日里面磨练我们的信心和耐力，磨练我们的信心和耐力，雕塑我们生活中的那些啊，这个刺啊，毛角啊，你知道那个石头来建造神的殿，每一块都得打磨，都要打磨的啊。你去读这个历代志下啊，真正建殿的时候是不能听到金属的声音的，没有斧子，没有凿子，没有任何金属声音，那也就是每一块石头都要打磨好了。所以我们里面的这过去的13年的神在打磨这个骄傲的啊，这个自我中心的啊，担心害怕，这个顾前顾后啊，犹豫不前的啊，这些性情神都要打磨掉啊。那在今后的5到10年里面啊，我们大概不要跑马拉松了，我们要跑4x100米接力了。要跑接力赛了，要开始跑了啊，传承接棒，那个是非常精彩鼓舞人心的啊。我们一起跑，摩西跑完了，大卫跑完了，保罗、彼得跑完了啊，许许多多属灵的前辈们跑完了，一棒传一棒，一代接一代。我们呢，彼此勉励吧，啊，在主里彼此勉励，啊，甚是盼望祷告，神在教会中兴起一个大卫的群体，兴起一个年轻所罗门的群体，他们同心合一来兴旺福音，去完成神心里的托付，建造他的教会，一代一代的承传下去。啊，下面有一点点大家自己的祷告时间在神面前。你不是每一位，你就是另一位，啊，来祷告。慈爱的恩主啊，恳求你借着圣灵垂听啊，每一位弟兄姐妹还有慕道朋友们的心里的啊祈求，按照你的心意成就，奉耶稣基督名求。
好，谢谢沙燕给我们美好的信息哈。我们先为今天的奉献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真的是啊，你给我们啊何等的恩典啊，我们其实都是不配的，但是主啊，你仍然愿意把这最好的能够服侍你的能力啊，都加给我们很多的恩赐，就求主帮助，让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能够被主的灵感动兴起啊，一起来服侍主，也愿主纪念啊每一位啊甘心乐意把自己主啊你所给我们一部分拿出来奉献给主的弟兄姐妹啊，就求主祝福。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有没有新朋友在我们当中？第一次来的。好，那我们有几件事报告哈，我们先请子夏报告一下特会的消息。
那个大家也许已经知道，也许不太知道，就是我们会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课程哦，就叫真理应用辅导课程，是赵牧师和赵师母从芝加哥他们过来，时间是一下，那个时间是21号到23号，那个下一页，那还对，等一下，这个网站非常好，就是Guiding World 是他们这个机构的一个网站，你可以上去看，有好多很好的培训课程，还有很好的一些 video 啊，非常有帮助，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里就是简单介绍一下赵牧师和赵师母， 他们两位都是从台湾来的啊，在芝加哥那边，现目前住在那边。像赵牧师的话，在芝加哥三一神学院有道学硕士，恩典神学院有那个教牧学博士，现在还在修这个敬拜学的博士。那个师母的话是，也是在那个穆迪圣经学院也接受培训的。那个2007年的时候呢，师母和一些同工，那个成立了这个叫，恩言这个机构啊。那个后来那个2010年的时候呢，赵牧师也加入了，所以他们两位目前就是到处去培训呢，那个开课程啊这样子。下一页。这个就是在那个在课程的时间，是星期五7:30到10:00，星期六是整天，8:30到3:30，星期天就是这个主日学的时间3:30到5:00，都是提供儿童看顾，星期六也有午餐，地点就是在我们这个教会这里，赵牧师也会在 ACC 有讲道，或在我们教会有讲道，我们会做一个 e-flyer， 通过小组长发给小组，所有的人，上面会有一个二维码，是一家帮我们做的哦，那个可以有登记，就是你，比如说星期五要参加，有没有小孩子，星期六参加小孩子，星期六的话还有一个选择那个午饭哦，几个人这样子。星期天也同样的，我们可以做一个统计，可以订饭这样子，请大家预备时间，然后来参加。下一页，这里就是简单的讲一下这个课程的一个目的，还有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再念了。那个特点就是话，就是它是有启发性的，可以思考，跟其他课程只是听。不太一样啊，它就很有启发性，可以思考，可以有更多的得着，就是这样子。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子夏哈。还有一个事情，那个我们请王磊弟兄哈，要报一下有关教会的一些清洁方面的哈一些。
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我就想说一下就是这个就是有关这个教会清洁的事情。因为最近呢 GCBC 就是这家教会的主人跟我们抱怨了上次 Christmas 聚会的事情，就是他们